往生净土一法虽然是梦，但是它是好梦啊，而且这个好梦是让我们从梦中醒过来啊，这叫深深唤醒梦中人。我们每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都把梦中之人唤醒出来啊，无量光寿的信德就是朗然大觉出离梦境的境界，以这个无量光寿境界来唤醒我们无明的妄心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梦心梦境当中出来，要赶紧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样我们为境界所感的极乐世界，这时候唯心所现的阿弥陀佛就是自信佛，自信佛就是自信觉，我们就能够得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破一品无明，我们跟诸佛如来的法身同生性，就从见思惑里面醒过来了。但变异啊，变异的惑就是他的无明惑，那就一品一品破，直到最后在一生补处，最后金刚智断最后一分生相无明，就朗然大觉了，就完全从无明大梦那里面出来了，安立在常寂光土啊。所以我们了解这样的义理之后啊，这个彻悟禅师说，如果还不去念佛求生净土的话，我不信也啊，也就是说你了解这个道理一定会念佛求生净土啊。好，请看下面第二段啊，最初迷真起妄，则曰一念妄度，摸后反妄归真，则曰一念相应，是则起妄之后归真之前，更有何法能外此一念乎？是故一念悟随境缘即佛法界，迷随染缘即九法界，十方虚空是此一念迷昧，一切国土是此一念成名，四生正报是此一念勤想合理，四大依报是此一念动静为顺，唯依此念变现诸法，离此念外无法可得，缘此一念本是法界，从缘而起，原无自性，全体法界，故得横遍十方，数穷三际，离过绝非不可思议，法尔具此威神，法尔具此功用。好，这段语录也是义理深邃，一切祖师大德对我们的教诲都在我们现前一念指点啊。要了解我们轮回之所以轮回的过程，开始啊，最初也没有一个初，就是有时候就叫无始啊，迷失我们的真如妙明真心啊，升起的妄心， 这叫一念妄动。我们的性觉妙明啊，啊，本觉必明，所以我们的自信它是极照的，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光就是它的明呢，啊，但是最初这一念无明呢，就是迷真起妄，就是妄动，无明是妄动，那怎么会动起来呢？在这个性觉妙明里面，忽然他有一念想来觉明，觉一个明，这一念他就升起一种对待，就是能觉和属觉，这个对待一来，他就马上就升起了三种相啊，三种相。第一是无明业相，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不觉的意思啊，以黑暗为它的体性，无明嘛啊，大家。那么无明就有它的业相，这个业相现前，他就想见一些相，就能见相。有能见之相，他就升起境界相啊，这就是八啊法相中讲的一念无明生三系啊。那么这个境界之相，境界为缘长六出啊，他有志向想了知这些志向。那么心里的念头有相续之相，相续有贪念执持之相，执取之相，又给他安离名相概念之相，由这些来去造孽，造的孽就会有苦，就系缚在三界里面。所以一念妄动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这都是由于最初的无始无明所导致的一切染法。所以最初迷失这样的真如自信，升起了虚妄的心，这叫一念妄动。到以后我们开始觉悟，我有本有的真如自信啊，来救入还家啊，来返归我们的自信本源，到修行的最后，始觉和本觉的合一相应啊，归到我们的自信本源里面，这就叫一念相应啊。所以这样的始终，我们来看，从开始无始无明起虚妄之后，到回归我们的真如自信之前，一切法，无论是我们造孽轮转的染法，还是回归自信的这个净法，都离不开我们现前一念，我们现前这一念啊，要了解这道理。那么这一念有悟迷净染的区别，如果我们一念觉悟啊，开了智慧，我们就会随清净之缘啊，来造作，来显现圣人的境界，佛的境界。如果一念迷失的自信，他就会随贪嗔痴的染缘，污染的缘，就升起九法境啊。你比如我们随净缘，哎，这个水就变成了八功德水。如果水染缘，它是一个贪嗔痴的毒水，那就到地狱里面，像油锅呀，像血河呀，像灰汤啊，它也是水，同样是水，有的是八功德水，有的却是让我们遭遇巨苦的水啊。火也是这样，这个地水火风，如果是火随净缘，这个火把它的嗔恚的热恼消除，它就成了光明，成了智慧。 如果随着那种贪嗔的烦恼的染缘，这个火就是焚烧我们的地狱猛火啊，这都是随着因业的迷雾和我们原生法的业所导致的。由此我们身心世界都离不开这一念啊，我们看十方的虚空是怎么来的，也是这一念无明妄动啊，这个会迷闷呢，认为那个静的状态啊，暗泯的状态，这就成了虚空啊。一切国土是以地水火风构成的，它的一念的无明的摇动就成了风，一念无明的这种坚固的性就成了地金的这样的因素啊，一念无明的这样的啊，这样的向上的这样的情况就成了火的元素，任下就成了水的因素啊。所以这国土地水火风构成的国土也是由这一念的成凝所构成的啊，这是一报。那么正报，四生的正报，这就四生是一切有情的四种生命诞生的形态，胎卵石化，胎生的众生，像人呢、鹅啊、人呢、牛啊、马呀啊，这些属于胎生，怀孕的胎生众生啊，裸生像鹅呀、鸭呀、鸡呀，这些属于裸生啊，还有湿生，就是有湿啊湿气的地方，它升起了生命，那些昆虫啊。这些还有化身啊，忽然变化而生的啊，像地狱众生呢，像天道的众生都是变化而生的啊。那么这个四种生的正报都是这一念的情想合理，情我们的胎生怎么来，是由我们一念的情爱来投胎的，爱不重不生娑婆，所以带着那种情欲的心过来的。这个想，想是裸身啊，由想来形成它的生命形态啊。和就是那种和而成的湿身的众生，离就是离因化身的众生啊。所以这个四身的正报的生命躯体都是这一念的这种状况所决定的啊。那么四大的依报，四大我们讲四大皆空，地水火风构成的依报环境的构成元素，也是由于这现前一念的动静威盛所构成的啊。动就是它的风的这种啊，现在起风了啊，就是风的要素啊。六祖慧能他刚出来的时候，看到在法会上有两个比丘争论，那个帆是争论是风动还是幡动，两个人争论不休，有个说坚持是风动，有个坚持幡动啊。六祖慧能走过去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啊。当时印宗法师一听，大法师呢一听，觉得哎，这个人啊很有智慧啊，就请他来谈一谈，才知道他是五祖啊，弘忍五祖的衣钵传人呢啊，是印宗大和尚发现了啊六祖慧能啊，就跟他剃度，又马上拜六祖为老师为师傅啊。所以这个动静的这种现象都是由我们一念所形成的啊。动是风向，静形成土的因素啊，微顺风啊，水火的要素啊，都是由这一念的状况所决定的啊。所以我们唯依靠这现前一念变现 世间一切色法心法都不能离开这一念之外啊，如果离念就没有一切法的建立。所以这个三界六道轮回的一切依证的法都是以我们虚妄的念头来建立的啊，这些都是大乘佛法的基本原理啊。离开这一念之外没有一法可得啊，所以这一念追究它的本源，它本是法界的离体，这法界的离体就是真如，随着它的缘或者净缘或者染缘而起啊。所以说一心具足两种，心真如门具足两门呢，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啊。心真如门就是法界的体性真空，心生灭门就是原生法，原生种种的事相啊。那么原生这个原生的事相，当体无自性，当体是空，当体是全体的法界，所以全体法界的体性超越了这个原生法的这种局限，它就可以啊在空间打破横遍十方无量无边的尘刹，在时间超越就数穷过去现在未来三界啊。他也离开世间的一切解释法，我们世间对待什么事情总是要分析它四句啊，是有还是无，亦有亦无啊，啊非有非无，第四句啊都离不开这四句。但这个我们的现前的一念体性是超越了这四句，也杜绝了由这四句延伸的白非啊否定性的评价，就是超越了对待啊，超越对待，这就是不可思议啊。所以众生的念力不可思议，众生现前一念不可思议，它是法尔啊具足啊无量的威神，法尔具足无量的功用，在现前一念当中百界千炉啊，现前一念当体即空啊，又含摄着过去啊世间和处世间一些善法，能够弥轮法界啊。所以这叫法尔具持功用啊。好，请看下面，今以此念念于西方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正当念时，西方依正在我心中，而我此心已在西方依正之内，如两镜交光，相含互照，此横遍十方之相也。若越数穷三际，则念佛时即见佛时，亦即成佛时，求生时即往生时，亦即度生时，三际同时，更无前后，地往诸光，难其全体，难科梦事，略类一般，此理悟之最难，信之最易，但能直下承当，终必全身受用，可谓参学事毕，属桌已办一，如或未然，但当任辨观察，随分受用焉耳。好，请看这个。 啊。那么刚才我们啊谈到，我们现前借耳一念，它的威神功用啊，一切法不离这一念之外啊。那我们修行实际上从当下这一念下手是非常直接的啊，单刀直入，现在就在这一念当中，把这一念去安定在西方阿弥陀佛上，再用这一念来自成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所以念佛就是用我们当下的心去念，不是口里发，仅仅口里发出声音啊。那由于我们这一念本质不可思议啊，本质具足法界的体性，所以这样的体性呢啊，就跟西方极乐世界同沟复印。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依证也是法界的体性啊，所以正当我们在念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依证庄严就印现在我们的心中啊。我们要了解净土念佛法门的圆顿，真的，我们念佛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就在面前。由于名号当中具足着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我们自成念佛，就把名号当中一正庄严的功能境界现调显出来。但是虽然现在前面我们的心太染浊了，太闪动了，我们看不到，肉眼看不到，看不到不是没有，就好像月亮和水的关系，月亮就在那里，只是水太浑浊了，太有波浪了，显不出来，但月亮已经是现亮印在那里，我们在水里看不到月亮啊。为什么一定要得正受正定？那么西方净土啊，西方三圣法尔就在面前，就像上面讲的印啊，慧远大师刘玉明居士他见到了，见到了不是那个时候阿弥陀佛来，他很早就在他面前，只是他通过他自成念佛的三昧，他心很清净见到了。那么我们念佛的时候，西方一正庄严有在我们的心海当中显现，但我们的心散乱染浊，看不到而已。虽然看不到，但是这个事情还是就是这个样子啊，他就召唤过来了啊。那么也就在我们自成念佛的时候，我这个能念的心也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之内了。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信得及的。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心的关系，前面讲心和境啊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有真心有妄心啊，但是又不能说有两个心，这个妄心是从真心里面升起的啊，由真起妄。如果用一个图形来表示啊，我们的心就像大方广，广大无边际啊，究竟如虚空这样的没有边际的心啊。但是由于我们一念无明妄动啊，就形成了一个有限量的妄心，就好像 无量无边的大海，你一执着，你认为这个一个佛欧一个水泡就是全体的海，你就执着了这么一个水泡为全体，这就是妄。就在这个妄里面啊，释迦牟尼佛依据我们的妄心来指点西方极乐世界距离十万亿佛刹之遥远，这是根据我们的妄心而言，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啊。但是如果我们离开妄心，我们的妙明真心它是啊含裹虚空法界的啊，包容虚空法界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也在我们一念真心里面，不在外面啊，所以它的距离的概念是在妄心的外面，但是在真心的里面，甚至在真如自性当中也就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啊。所以当我们能念自成念佛的这个心就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里面变过去了啊。所以我们的祖师经论啊都谈到自成念佛，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就有一朵莲花长出来，这朵莲花可不就是你自成信愿持名的心的一种表达吗？啊，于是我的莲花在那里，你用信愿持名功夫用的啊绵密，那个莲花就越灿烂越光辉。于是我们在娑婆的世界的众生，可也不就在庄严着西方极乐世界吗？啊，那么我们已经在西方净土报道了，可不就是虽然未生，虽然还在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虽然还未往生净土，但已是净土之嘉宾，可不就是这两句话的这种注脚吗？啊，所以我们的心啊，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关系就好像两面镜子，这两面镜子，这面镜子，这一面镜子含摄着另一面镜子的信息啊，另一面镜子也含摄着另外一面镜子的信息，两面镜子都是交光互相含摄的，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像大圆镜子啊，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么我们每一个念能念佛的人的众生也是一颗摩尼宝镜呢，摩尼宝珠，我们摩尼宝珠便在大圆镜里面，大圆镜的信息也在我这一颗摩尼宝珠里面交光复射啊。于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众生就是弥陀心中的众生，阿弥陀佛就是我心中的佛呀，我以具佛之心念具心之佛，他就非常能够感应呢、啊、感应同时啊啊。所以从这个交光复射来看，它就是超越的空间嘛，这个光明它有弥漫之相嘛，有十方众生的地方这个光明都变过去啊，横遍十方之相啊，既然横遍十方之相，就超越到我们狭劣的四维时啊三维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狭劣相嘛，这就叫我们的心性，我们能念的心所念的佛号如空应空，似水投水，超越空间，横遍十方，显发无量光啊。那么再从时间来看，时间的局限，我们依生灭心有过去现在未来，但是依清净真如心这种法界的体性，就能够速穷三际，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三际，超越了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际的局限，就入到那种法界的体性。法界体性入到之后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三际一如， 进入三基一炉的时候，他就不可思议了啊！怎么不可思议啊？我们当下念佛的时候，也就是见佛的时候，也就是成佛的时候，不会有一个次第啊，我通过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再通过见阿弥陀佛再去啊次第的啊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最后成佛。我们这样的一个次第也是根据我们凡夫的生灭心，从熟地层面，从行部的角度来建立的。那么从圆顿离体来看，我们属能念的心不可思议，属念的名号不可思议，所以他属得到的功用也是大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就是念佛时，就是见阿弥陀佛时，也就是成佛时。但这个我们还是很难去承担了啊，这个圆顿的毅力。偶一大师在注解啊舍利佛啊，就是谈到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时候啊，最后比如说舍利佛啊这个成就如是功的庄严，成就如是功的庄严，偶一大师也是这样注解的。这个阿弥陀佛以大愿作为我们众生啊信愿善根之因，阿弥陀佛以无量劫以来的行持作为我们众生啊福德之源，我们信愿持名的时候就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全体的一生庄严，是把阿弥陀佛已经成就的功德转化为我们自凡夫众生的功德，而且不是未来成就啊这个现在成就，而且是已经成就。那么这些话都是从圆顿离体当中来建立的，因为在这种能念和属念交光复色的时候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完全接纳过来啊，完全接纳过来，阿弥陀佛成佛了，也就是我们也成佛了啊。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他限量见证到十方一切众生都成就佛果了啊，这就叫啊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因心果觉这个交融一体啊。由这个数穷三际来看，我们求生时，我们求往生净土时，就是求生时，就是即是往生净土时，往生净土时就是度众生的时啊。这个在生命心当中的一个差别，然后在自性离体的持念当中，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的啊，是没有前后的啊。但这种事情还是很难理解啊，所以这个下面又有两个比喻。这就像啊，刀立天王他的宫殿有一个宝网，那个宝网都是由1000个摩尼珠堆成的，那1000个摩尼珠呢啊，一颗珠子就把其他999个珠子的信息浓缩在一个珠子里面。这个含摄着999个珠子的光的这种珠子，又映照在另外一个珠子里面，也是交光复色，重重无尽，所以就叫因陀罗网重重无尽门。哎，这里就表现你在一个珠子里面就含摄着所有珠子的光明，来比喻我们能念佛的众生也是这个地网珠的一珠啊，阿弥陀佛也是地网珠的一珠啊， 我这个一珠里面，一个摩尼珠里面，也完整的把阿弥陀佛的那个珠光啊含摄过来了。既然含摄过来了，那么求生时即往生时，往生时是度生时啊，念佛时即见佛时，见佛时即成佛时啊，就用这个因陀罗网重重无尽的玄冥来稍微比喻一下。但这个比喻也还究竟难以把这种阿弥陀佛跟能念佛的众生这样的一种完全的接纳，也很难把它淋漓尽致的展示出来，所以就难其全体。下面有个比喻叫南柯梦氏。南柯梦氏这是一个啊，也常常作为戏剧小说的题材。说有一个人，他在一棵大槐树底下休息啊，这个人叫陈于帆啊，休息的时候他就恍恍惚惚，好像做梦啊，梦到一个国家，哎，那个国王要招驸马啊，为他的公主招驸马，他也去了应聘了，哎，结果很侥幸，那个公主很喜欢他啊，就招他为驸马。他成了驸马之后呢，这个皇帝就派他捉安怀啊，他那国家叫安怀国，就到一个地方捉太守啊，过得是非常荣华的生活，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娇妻。哎，过了一段时间，忽然旁边的一个国家发起战争，侵略他的这个地方，他就开始呢就动员兵力啊，这个准备战争，整个的打仗的过程打得非常的惨烈，他打败了他在打败了之后，结果皇帝震怒啊，这个就把他这个要惩处他啊，最后这样的过程，等到这个过程非常潦倒的时候，夫人梦醒了，哎，梦醒了，哎，梦中是栩栩如生呢，再一看那个槐树之下有一大堆蚂蚁窝，他一想，哎呀，那个蚂蚁窝所的那个建筑的形态，那个形态各方面就跟他梦中见到的一样你看他在梦中做太守做驸马所感知的事情，几十年的光景，然后就是弹指间一下梦醒，就没有这个境界，但是梦中却是很长的时间啊，就超越时间的概念了。你看善财童子在参那个五世参禅的时候啊，曲觉仙人这个善知识握着这个善财童子的手的时候，善财童子就觉得他自己到了很多很多的刹土，经过无量劫的修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结果哎，等他惊觉回来，原来这个仙人还是在握着他的手，握手的很短的时间当中，他却觉得经过了无量劫很长的时间啊。我们来体会这个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三际这个同时的情况，它的不可思议啊。由此我们来理解四十八大愿，阿弥陀佛是发了一个总的愿，是要度尽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能往生净土成佛，他才能够圆满大愿。等到法藏菩萨圆满大愿的时候，他已经限量的证到了十方众生都能够往生成佛的啊。所以我们闻信净土法门，若以 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劝勉我们啊？若已愿，若已愿，过去已愿就已经生了；若今愿，现在发愿就今生决定人生；若当愿，哎，未来发愿，因缘成熟，未来决定要生。无论是若已愿、若今愿、若当愿，他究竟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能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理呀，所以净土一法，它的是义行，但是它的理是非常深邃，这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当中，是把一个很深的法，用浅的方式来宣说的一个特点，完全具足着华严的世事无碍的法界，超越时空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但由于这个境界不是凡夫的状态，所以我们在念这句的时候总是很难理解，为什么念佛时就是见佛时，就是成佛时，求往生的时就是已经即往生时，就是度众生时。佛眼所看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有生灭心，三际不能数穷，不能同时，那我们也就是可以从行部建立啊，你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佛，再成佛，再去度众生，他可以这样。但是从圆顿离体来看，这些话是究竟道家的，所以这样的理要开悟啊，要悟入啊，是最难最难啊。所以这是净土一法，它的境界是唯佛以佛方能究竟，二乘菩萨不能了知，当然我们也很难了知啊。称武大师是很慈悲，给我们透点消息，他就是这样的理啊。本人也很惭愧，讲这些可能我也讲的稀里糊涂啊，也不是我的境界啊，只是我跟大家共同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转换一个角色来限量思维啊。所以这个理呀，悟入是太难太难，但是在凡夫面上，我们靠信心啊去进入就容易了。信心什么？佛不会骗我啊，佛有大慈悲大威神力量啊，他让我见念佛啊，求往生，我就念佛求往生啊。佛说见佛成佛啊，念佛见佛成佛，三际同时，我们相信他。虽然现在还不是我限量的境界，但我相信他啊，相信他，这样的对我们的理上的信心是有帮助的。于是对这个念佛就有因助心了，我在念佛的时候，能念佛的心就是佛呀，就见阿弥陀佛了，见佛就成佛了，是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完整接纳，我可就不成佛了吗？我可就不也成就的像阿弥陀佛同样的啊一正庄严吗？因为阿弥陀佛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嘛，他自他不二嘛。净土法门你在理上透过，一定要了解，全在了他即智，全体的佛力境界就是我的力量境界从信心下手那么我们不能自信，从养性开始，养性如果我们对这个理事因果能够当下当后，那就全身得到受用了如果内心有这样的一个决定的信心，你参学事必属作一半，不需要再去参学了替山航海，冲锋冒雪，还不知道参个什么东西，参学已毕，剩下的就是老实念佛，老实念佛，而且当下决定属作一半往生的大事已经办成了。 那么坛暖大师、善导大师他都能够对这个理上能够悟入，所以他才敢说着何声响业事成败啊。坛暖大师说业事成败，往生的这种事情已经办好了啊。善导大师也说啊，着得声响我已经往生了。那么我们凡夫众生智慧有限，不敢承担。你说啊，当下说参学已毕，哎呀不行了，我要参那个参那个，怕这个不够那个不够啊啊。说你能够能否决定往生，他马上后退几步，哎呀不行了，我孽障深重啊，我哪能往生了，我不行了，那就这样。那怎么办？你不能承担呢，承担不起啊。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很有意思，我说阿弥陀佛现成的果实已经要恩赐给我们，你只要伸出手来接纳就可以了。但很多人说哎呀不行了，等到我要接的时候我会这样啊，他手会垂下来，不敢接纳，不敢接纳没有办法了。那你就啊任变观察，就方便的随着你的因缘、你的善根的浅深，依照净土圣言量啊，乃至于祖师大德的观点啊，然后好好念佛。有时候他这个理上不能透露，他念佛很难老实，这也倒是。所以就任变观察，随分得到受用啊。如果理上透露，这就是谈顿见了，顿性啊，一性永性，没有怀疑。啊，顿性没有，就像禅宗有顿悟有见悟，那你就见性吧，走见的光是。再不行你就修点福吧，啊，修点净业三福啊，福积厚了，增长点智慧，因为这信心属于智慧嘛，啊，由福转变为智慧，由智慧产生信心啊，这就是你也可以学点其他的啊。任变随着你的方便你的因缘再来关照这个净土一法，甚至他净土一法信不及，他要去修其他的，那也没有办法，你可以修其他的啊，修的头破血流的，再想想还是念佛好，他有时候会转过来，他有时候一生兜了个大圈子可能兜回来，有时候兜了几圈兜不回来啊，这就随分受用，今生也许不能得到真实受用啊，但你为未来的啊这种啊坚信啊种个远因啊，所以众生的根基不一啊，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听闻祖师这样的法语的人，真正能够做到参学事毕，数桌已办，那真是无量劫以来稀有难逢之机，这种你成佛的因缘就成熟了啊，众生也高兴你成佛来度我们了，诸佛阿弥陀佛也高兴，西方极乐世界又有一个一生补处的菩萨诞生了。好，南无阿弥陀佛。